我们大家看到有人去冒犯这个老的法师，看到了之后特别的遗憾。那些号称说想保护佛教的人，但是根本不理解，没有这个对这个原则了解，以为说是在保护，有可能在伤害也有可能。比如如果出家人犯了错，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违背了戒律，另外一个是违反了当地的法律，因为人也是活在这个社会里面，也是需要这个遵守法律。如果是违背了戒律，那就有那个僧团，那就是这个类似于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法院一样的，来根据戒律来裁决说这位法师错了，那位法师没有错。如果是违背了这个违反的法律，那也有法院，有初级的法院，有中级的法院，有高级法院，然后他们来裁决说是错了还是没有错。别人是没有权利，没有职责来去裁决说谁错了还是没有错。可以说错了，但是是决定说裁决说别人错了，那是不行的，那个并不是职责的范围。可以说错了，别说大家我们是居士，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法师这个出家人不好，然后可以说他犯哪些错，然后去这个给这个佛教协会去这个上报，或者是这给这个僧团，或者是这个或者是报告给这个住持，或者是报告给这个省市的这个佛教协会，有很多的这个级别，这个这样大家就在帮忙，在一起来这个护持佛教，每个人都有职责，每个人都要把这个去跟尽自己相匹配的职责，别说戒律这一块只能够让这个僧团来裁决说他是不是破戒了，别说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法师喝酒的这个视频，让他去这个结果强迫让他还俗，出家人喝酒那是什么破了什么样的戒律，是阿金大帝是不定这个，而不是说出家人做了什么东西不满了都强迫让他们还俗，那个是不公平的。那个真的想可以护持好佛教的人心必须要公正，而不是说有什么东西暗藏在背后，比如这个去这个直接去，别说如果要想去那个必须要有好几安排好几个团体，别说看到高僧达了之后一看就知道他根本不懂，他没意识到什么，因为他的大脑退老化了，谁到他边上都以为是这个要摸让摸每一个人头，他每一个人的头都摸，如果保持距离有距离他就拿一个棍子就像龙婆捆掌那样的去敲头，那这他们就会有些安排让他们靠近一点，然后让他摸一下他的心，这个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男人还是女人，他没有区分。在戒律这一块来看的话，他根本没有任何的错。如果这个被这个实际上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就是称之为叫 samatha， 有七种，这个碰到这样问题有七种方式。第一条就是那个出家人的这个理智已经不完整了，然后犯了之后是不错的，在一般的法律也是一样的，如果疯人去杀死人了他是不错的，不算错的，那个其实是这个普世的原则。龙婆看了，看到了之后心特别的沉重，那个号称说在帮忙护持佛教的人这个超过了职权范围，应该说可以指出说错误，然后让些相关的那些人他们可以去来出面去处理这些事情。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看了几乎全都错了，只有一个人是对的，就是那个长老，他对了。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错，当地的法律也没有错，戒律也没有犯错，那其他的呢全部都不对。弟子呢好几个寺庙，依然高僧大德老了，弟子看到他这个就会有时候就想这个把他们当成摇钱树，但是他们根本意识那个长老们根本不知道，一直都有这样的情况。比如他们想去美国，结果就说长老想去美国，他自己想吃什么说这个长老想吃，比如说长老想吃牛排，他根本摇都摇不动了，这个就会这个不停的有很多的借口，因为有利益潜藏在背后，或者有的地方会有钱财的问题，有的这个寺庙钱特别多的那些寺庙，很多人就会都会想找机会，想去这个找空钻空子，有的找高僧大德麻烦的人都有，这个高僧大德不愿意让他们这个在寺庙这个赚钱，然后有的找他们麻烦也有，龙婆就曾经见到过那些居士，那些出家人呢，这个错误犯得很严重，因为没有很好的照顾好高僧大德。这个佛教协会还是一起跟他们一起去的，佛教协会知道说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不去处理呢？放任让那个事情放大，然后坐着看他们去蹂躏出家师父，这个是不对的。这些这个新闻记者去了很多，非常的粗俗，那些这个那个记者全都是女的，而且非常的粗俗，说得很粗俗，然后这个那个栽赃陷害，那个就全部都属于这个说谎。如果人可以说谎，佛陀就说，他说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不敢干了的，只要能够说谎的话，什么坏事都敢做。如果我们要想真的能够想照顾佛教，知道说出家人不好，就要直接进入他们的这个相应的制度，因为这个他有这个制度的。如果违法了，然后就可以去告状，然后如果违背了这个戒律，那就可以去这个佛教协会去投诉，那就可以继续往下面这个进行。但是如果我们去告状了，结果他们这个不去执行，那就可以去这个法院告状。那个因为这样的流程是有的，是存在的。比如如果像他们这样的方式进去，全部都是他的违法行为。为什么？因为寺庙是属于这个宗教的场所，而不是说是惹是生非的场所，然后如果找借口说那是公共场所，谁都可以去，那就像医院一样的，谁生病了可以进去治疗，这个可以的。但是并不是说去找麻烦惹是生非，来到寺庙谁都可以来，来礼佛念经，来这个学法修行，来做这个佛教的举行一些佛教的仪式，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来寺庙惹是生非，这个住持啊是有权把他这个驱赶的，如果他们不出去的不离开的话，那个是违法行为，这个他们这个直接一起冲到寺庙，这个那个说话这个是非常的这个粗俗的，那个就属于冒犯，然后围着，然后强迫让他必须说话，这个就是同样也是有嫌疑了的，这个同样也可以去这个属于这个限制人身自由的这个嫌疑，让他没有了自由，威胁这个围着他，然后这个大吼大叫的。如果对一般的人这么去做，那个这些就是这个是限制人身自由。但是出家人他们不想惹麻烦，他就讲说那就是自己的业报吧，你骂就骂吧。感觉到了吗？长老他很心情舒畅，别人都是个地方这个是大骂大喊的，他心情很轻松，笑来笑去的。然后他以为他们是来求佛牌的，看嘛，他拼命的去结缘佛牌啊，给，结缘了，说你们可以走，他们不走了，他就抱怨了，这群疯子来干什么的？然后他说他们这个是疯子。因此我们大家， 必须要抗，比如像现在大家拼努力在要变主题了，他们不再找长老的麻烦了，要去找那个照顾长老的出家人的麻烦。这个在之前他们全部都是找这个长老的麻烦，这个出家人肯定是错了的。有的地方啊，龙婆不说说是哪个地方，也不说是这里，这个把以高僧大德作为借口去伸手，说长老想得到这个想得到那个，长老他知道什么？那个是完全是照顾的人是完全错了的，那些进去的人也错了，而且违反了好几条，犯法犯了好几条，而且这个犯错了职责，做错了职责，应该指出错误而不是去这个判决。那些这个新闻记者也是错了，全都错了的。那些单位然后也错了，然后坐着看他们去骂这个出家人，都没有尽好自己的职责。如果每一个人都扔掉了自己的职责，然后这个只是大家一味的把那些新闻媒体记者这个带过去去决定说这个错了那个错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就很难这个和平共处了，佛教也很难留这个生存下去。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正确的区分，有这个是非对错的观念。他号称说这个他是为好很好的护持佛教，把那些不好的出家人让他们还俗，但是这个方式必须正确。他们号称说这个心很好，但是干了坏事，这个就不行了，不可以的。这讲到了出家人，有的人就看说出家人修行很好，那为什么大脑和退老化，大脑退化没有觉醒，这么看觉得说这个不是真正的出家人，那个大脑还会退化，那就是没有觉醒了。这些人是不懂得区分，大脑是属于这个是属于色身的这个部分，对吗？色蕴是常的还是无常的？这个色身是无常的，想蕴是无常的吗？是常的吗？记不住啊，想蕴是无常的，行运造作好造作坏，感觉到了吗？那么多人去找他麻烦，他依然不造作坏，他根本没有什么事。佛陀他老吗？他病吗？他死吗？那是佛陀，他也会老，他也会病，他也会死，那个是运的事情。如果区分不了，说这个真正摆脱了运的那个心跟运啊，它是两回事。比如有些后高僧大德他分享他修行的这个经验，这经历龙婆曾经看到过两位，第一位是阿迦摩和布瓦尊者，他分享他的心抵达法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流了，然后他直接你看运在工作了。还有另外一位龙婆曾经去顶礼过，是龙普莲长老，这还有他的照片在旁边，龙普莲长老他病重了，龙婆去顶礼他。那个时候龙婆还只是四个戒那，这个去就知道说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出家不满五个戒那，如果去找高僧大德单独一个人去的话是不对的，在戒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不去呢？龙婆属金长老又不在，他去别的地方去了，龙婆是一个人待在寺庙，高僧大德这个委托让龙婆待，而不是龙婆是出逃，是因为那个剃度师让自己一个人独自。但是如果龙婆想着说自己如果等到五个戒那的话，应该来不及了。那个龙婆人长老要圆寂了，所以就下定决心了，然后上去那个坐面包车去洗一场买。那个时候这个长老就住在这个那个佛塔的那个下面，躺在这个那个病床上面。龙婆在见到他之前，在心里面就发愿了，说长老啊，见到长老，您直接跟我法上面做交流，您可以问， 这可以问，但是请您别问我有几个戒腊，在心里面是这么说的。因为如果问说这个戒腊的话，肯定会被骂了。因为那时候龙坡是四个戒腊，就跟他讲说，一旦进去跟他去顶礼了，然后他的那个病床这个竖起来，后面的竖起来坐起来，然后顶礼完了之后，指着脸说：“你几个戒腊？”那马上就开始了。然后说：“哎呀，长老啊。”哎，你就是不愿意，然后这跟你已经讲过了，打招呼的都不愿意。他说几个，我说四个戒腊，你不对。这个不满五个戒腊，去到哪个地方都必须要跟高僧大德一起去。那之后他就笑，然后他就笑说：“哎呀，我必须要对你发火，因为这个按照这个戒律的角度，必须要指责你。好，说吧，然后罚这一块来。”他是先是按照这个戒律的角度来去训斥，那跟他分享了之后供养，然后他呢也分享了他一点点，他就摸着自己的袈裟呀，他的眼泪就在眼睛里面转，他有法喜，有法喜，眼泪在眼睛里面。他说：“我啊，这个非常一路非常的辛苦，非常困难。我这是我能够来到今天这个，所以我最后就会死在这个袈裟里面。你要像我一样啊，就要死在这个袈裟里面。”好的，看到了他眼泪在眼睛里面。对于那些不认识心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出家人还流眼泪？说明这个是有悲伤。这个就算见到了法，也只是见了一丁点，不多的一丁点而已。”这个阿杰摩和布瓦尊者大哭，他们区分不了，说法喜并不是因为这个悲伤而流眼泪。这个区分不了，就会找麻烦。别说像这个长老。这个龙普贤长老，他是觉性圆满的出家人，为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真正圆满的是他的修行。假设他已经结束了，他已经对四圣谛彻见了，他的心啊，不再执着抓取什么了，根本不需要呵护跟小心的情况下，他的觉性啊，全部都是自动自发了。但是并不是这个世间的这种记忆跟这种想运跟界定，那属于运的事情呢。感觉到了吗？大家找他的麻烦，那么多人找麻烦，围着他，前面后都是围的人，这个找他的麻烦，然后在旁边大吼大叫的，很粗俗的骂脏话，他没有任何表情，他不需要呵护自己的心。法自然会呵护他的心。至于说记忆，至于说什么，那这个是男人还是女人，有时候特别老，他根本记不得，那个大脑退化，老化了。以前龙坡在出家之前也喜欢去农庆广场去听龙普特长老讲法，在他讲法之前别人就会那个供养食物。有一个女人啊，她就是属于有可能是那时候是女童一样的，然后这个穿着打扮像男人一样的，头发是个小平头，然后就拿那个饮料去供养他，然后他就准备伸手来接的。他区分不了，说这是男人还是女人。别说是他，包括龙婆现在看大家的脸，有时候不知道是男人是女人，观察心也观察不出来，女人像男人，男人像女人，这是最难判断的了。这个长老看他怎么伸手了，拿了接了，这个女人就把他拿回去了。他想你不给吗？不给，那就把手放下。然后他又第二次又伸，然后他又伸手，然后他又拿回去了。他做的是对的。来了第二次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女的。长老说女的吗？我就把一个布拿过去接了，因为有时候真的区分不了，不知道的说是男人还是女人。老人年纪特别大的时候。那个属于运的事情，想运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想运是无常的，界定不清楚了，说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
จิตต่างหากล่ะที่ไม่ทุกข
์反而是心啊不苦
งั้นถ้าพวกเราพอได้
因此如果大家不停的修行我们就会发现慢慢的就会区分开起步的阶段我们会分离运跟知者的心可以分离开
运是属于运
运是属于运色受想行识智者的心智者的心事实上也是属于心的一种这个四运是属于六种心
没可能按感
他们是不同的部分比如像龙坡不停地在教大家我们的心必须安住变成知者观者变成看者一旦我们的心变成了安住变成了观者了接下来我们看着什么看到运界在工作看到色法在工作比如说看到色法在呼气吸气心仅仅只是知者观者我们看到色法在呼气吸气就会马上能感觉到这个呼吸的那个不是我就会马上看到了那个不是我但是如果没有知者的心有的只是想者的心觉醒觉知什么都会变成了我或者是我的不是我就是我的了或者变成了别人的别人就会有了我有了他但是如果先变成知者观者的话觉心觉知色法就会看到色法不是我觉心觉知感受苦乐的感觉就会看到感受不是我觉心觉知想运就会看到想运不是我比如我们修行或者我们不修行也可以这个我们突然之间看到了一个人的脸有时候我们能想起他的名字有时候我们想不起他的名字想不起来说那个是造了恶业了吗干了坏事了吗根本没有什么坏的因为那是自然的有时候想得起来有时候想不起来那个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想运是无常的这个色运是无常的受运是无常的想运是无常的行运也是无常的识运也是无常的色蕴是无我的受想行识也是无我的比如这个行蕴是无常的心识出现法喜阻止得了吗阻止不了而且也没有谁去阻止因为那是无我的所以他的眼泪会流那个是有法喜而不是因为悲伤不是那种伤心那是两回事因此就要说命令说心不要有法喜你可以命令了命令不了因为心是无我的如果我们不停地修行我们就会知道运是运的部分运啊一旦我们的年纪越大就会开始老了然后就会越来越衰老佛陀都还会跟这我身边的伟熙都会跟阿难尊者讲说现在啊这个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如果跟马车来比就是那种是这个又破又旧的那个马车再已经修不了了已经要彻底的坏了所以他也会说也会这么说而不是说成了阿罗汉了之后什么东西都不会老化这个行运这个所有的这个色身这个行法也会退化这个身体这个色身也是属于这个行法的一种这个它是无我的无法阻止不停地去修行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已经离苦的这个心啊跟运啊完全是不同的部分了这个所有的那个运那是属于所存在的运是属于这个执取运是可以去执着抓取的那个运但是那个心呢已经摆脱了那个无取运那个真正修行修得很好的人的心已经摆脱了无取运龙坡想让大家修行要 用心用功龙坡一直在提醒啊，说我们不知道说佛教可以待多久持续多久也许就是因为那些所谓好心的人可能会坏掉了他们是真的有好心也不知道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知道一件一件事情就是佛教从来没有待很久过好几个佛陀都是这样子的都只是暂时的存在这个那个真的七合一团的那个时间会更多会很多倍那个完全无法这个比较无法相提并论在九十一劫以前有一位佛陀 在31节以前，也就是31个宇宙生命周期以前，有两位佛陀，中间有60个这个宇宙生命周期是没有佛陀存在的。到了我们这个宇宙生命周期有佛陀，佛教这个待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这个比如我们的佛教那已经是2000多年了，但是已经是这个非常的危险了，佛人这个护持不了佛法，这个法就护持不了法。如果我们不动手去实践，不去实践的话，法是保存不了的。是实践，其实就是要去持戒。如果我们不去持戒的话，那就不行了，那就称之为这个已经在伤害法了。如果我们不去训练我们自己的心，让它宁静，让它安住，不训练禅定，那也不行，因为就无法去开发智慧。如果我们不去开发智慧，我们就无法真的认识佛教。佛教是无法透过阅读、聆听跟思维而了解的。要想真的能够认识佛教，必须要去动手实践。实践什么？实践戒、实践定、实践这个智慧。如果我们修行，不停地用功，我们的力量足够，我们能够明白法的话，眼泪会掉下来的，眼泪会掉下来，说：“哎呀，要想能够走到这一天，那个真的不可思议，不可相信。别说我们大家了，在悉达多太子证悟阿罗汉的时候，他都会非常的气馁啊，太难了，太难到说别人可以这个也可以证悟，这如此纯净无染的这个解脱自在的这个法。”所以如果让大家去布施，如果去这个顶礼猫跟狗或者是树，这个会更容易。如果让大家有觉性去如实观明色身心，以安住起中立的心去做的话，这个太难了，没有谁想去做。他这个早期证悟的时候特别的气馁，这个法太细腻了，教不了，他只是白白的这个让自己受苦而已。所以他就想有比较倾向于不想教法了，但是三藏经典里面这个就会讲提到说，有一位这个梵天来请他讲法。事实上也许是他内心的这种慈爱与悲心也有可能，但是呢这会去创造出一个有形的一个形，这个一个有形的这个那种形象来说这个是这个梵天来请法。事实上其实就是纯净无染的心啊，它自然就会变成梵天，它自然就会有充满了这个慈心跟悲心，这是完全自动自发的。他就来审视说，有的人的根气比较弱，教不了；有的人根气非常的利，就可以教。他是这么看的，所以他才会出来教法，愿意让自己受苦45年。本来是可以去品尝45年的解脱的快乐的。如果去享受解脱的快乐的话，应该活的时间会比那个更久，不需要让这个运界这个受苦。但是他愿意投资来出来教法。他花了45年来教法，非常的累。在最后的时间他说了他不行了，他的这个运界已经不行了，就像这个马车已经要彻底的散架了。我们大家呢要用心，要持戒，要持五戒修行，要持五戒就够了。这个坐站着去这个骂出家人，那个是没有戒的，别说骂出家人了，骂狗都是没有戒的。因此要好好的持五戒，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在固定行程里面用功。如果我们不做固定行程里面用功，我们的心就会没有力量，心就不会宁静，也不会安住。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力量，不宁静不安住的话，如果我们开发智慧就不行了，开发不了。因为开发智慧必须要去看见，看如生本来面目去看到生，如受本来面目去看到受，如行云本来面目去看到行云，如心本来面目去看到心。要想如喜本来面目的去看见， 必须要这个没有偏见，真正有正确禅定的这个心，它是没有偏见的心，不会这个因为爱而偏，这个有偏心，不因为恨而有偏心，不因为恐惧而有恨心，那个偏心，不因为迷失而有偏心，保持中立。龙婆教导要有觉性，如实光明色身心，以安住且中立的心。中立其实就是没有偏见，我们必须要提升，直到我们有了这个安住且中立的心。一旦觉醒觉知身体，我们的心安住且中立，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不是他。心安住且中立，觉醒觉知感受，就会看到感受啊，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不是他。觉知感受或觉知想行运或者是想运也是这样子的，然后也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众生，有什么？有的只是境界，有的只是状态，明法有时候是明法，有时候设法，所有的境界都是有因就会生，无因就会灭，无法掌控，无法强迫，是无我的，就会看见。如果这么看见，心就会慢慢的松开，松开，因为如实观，所以才会厌离，因为厌离，所以才会松开执着抓取，因为松开执着抓取才会解脱。为什么我们没有解脱？因为我们执着。比如说像龙婆，如果抓住花筒不愿意放，什么时候这个花筒才给消失？它去到哪？能去到哪里？你抓着它呢？只要还有在抓执着，就会认为是很真实的。谁比也比这个是我的话筒，你别拿走哦。如果不停地去修行，就会看到这个也是世间的。有一天，即便没有谁把它偷走，它也会坏掉。没有什么会是恒常的。这么照见，有一天这个话筒坏掉了，就不会伤心，不会伤心，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是不长久的，这个是无常的现象。以前有一位出家人，别人供养这个非常好的花瓶给他，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贵，他就特别的担心这个花瓶去到哪个地方都会跟这个寺庙的那个沙弥讲说，哎，你们要小心一点，别让他们掉下来了哦。有一次啊，然后这个沙弥在做卫生的时候，结果让他掉下来睡了，然后特别的痛苦，然后想说这个今天回来肯定要被批评了。结果他回来了之后，那个师父回来之后看到这个沙弥这个特别的这个结结巴巴的，然后坦白说这个花瓶已经坏了，然后他叹了一口气，哎，终于可以轻松了。因为别人把东西来供养，如果出家人不照顾的话，这是不行的，不好，结果变成了他的负担要照顾。一旦破了，摔破了，这个他已经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外了，他拼命了，但是最后还是破了，还是碎了，他觉得太轻松了。为什么？因为他有智慧，他知道说这个花瓶也是无常的，这个他破碎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因此我们有在执着，我们有执着就会让我们苦。如果我们能够如实观，就会松开执取，然后心就会解脱。解脱就是一个是抓的话就不会解脱，只要你放开就解脱了。放开花筒就会从话筒中解脱，放开身就会从身体中解脱，放下感受就会从感受中解脱，放下心就会从心中解脱。这个从心中解脱就会变成了一个元素，变成了知元素。这个知元素是不会老化的，他已经摆脱老病死了。至于运呢，他会老会病会死。修行啊，这个要想有机会能够听到佛陀的法的机会是很少的，什么时候会没有了我们也不知道。龙婆只是用心说别让他在我们的手上灭掉就行了，哪怕是能够传下一代也可以。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今天抱怨了一大堆了。
1号
1号
ภาวนาในรูปแบบด้วยการเดินจงกรม
固定时间用功透过精行和念诵佛陀
ระหว่างวันใช้การ
日常生活中以念诵作为临时的家在工作的时候用到思维的时候往往会跑去迷失去想工作心不来找临时的家想自己说自己的修的禅修方法适合自己吗你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精行和念诵佛陀以身体是对的用身体是对的因为你爱美爱漂亮要所以要努力的多多的去这个觉知身体这样会自然会很清楚的看到心至于念诵佛陀只是一个窍门然后来可以看到心偷偷跑去想在你念佛陀佛陀的时候佛陀是这个概念性的所缘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没有设法没有明法但是我们刻意的去想佛陀佛陀一旦心去跑去想别的事情就会忘了佛陀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意识到哎，走神了因此念佛陀是为了及时的知道心佛陀事实上它是指觉知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其实就是指心如果心特别喜欢跑就去观身精行了之后如果走多了就去精行精行了之后如果累了之后就坐着去观身体呼吸感觉自己只是智者观者这么训练也可以的你的修行就继续用功但是心啊这个去 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 是心会去看身体也会去觉知就会有点麻烦你要心一坚决就直接去观身这样就会自然看到心看得很清楚不用担心那个佛陀一旦你回来观身去思维这个不停地思维这个身体去感觉到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不停地去观要去一次观全身还是一次观一个部分头发皮肤指甲牙齿一次一个部分也可以去看到它是无常的不是我这样不停地去看这样心就会慢慢有力量因为这个身自念呢是可以让获得禅定的甚至可以来到四定那并不并可不容可不是这个小儿科去观身看到身体呼吸看到身体行住坐卧看到身体动停不停地去觉知常常去觉知这样心才会越来越有力量接下来心有任何的一点点动静就可以看到了这个观起来就不容易了的 不难了的那你现在卡住的情况就是你是黏着于紧盯让心一动不动别去呵护让心一动不动的心是无常的要去看到它的事实它是无常的别去呵护让它一动不动的一动不动的就没有什么就像这个水一样的水如果这个静止不动就会发臭这个心如果一动不动就会有痴掺杂进来就会发臭比如像你现在的心散乱你感觉到了吗心迷失去想了刚才心跑去想了对那个就称之为心散乱跑去跟这个我们想的那些内容在一起了那个心又跑了感觉到了吗要去觉知身体刚才你摇头你感觉到了吗要觉知觉知了吗你意识到了吗这个你观身会比观心更加清楚所以龙婆才会说、啊、要去观身二号每天睡觉之前都会念诵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知然后这个打坐了听法然后不停地去觉知精行然后走得比较快然后这个观呼吸跟观身体动交替进行就只是觉知如果一旦重复的觉知这个境界就会烦躁然后好像类似于有一点在压制压抑然后感觉到说就会那个有点烦躁就会变成了这个嗔心然后想说对修的对了吗不对的别去强迫他 我们是如身本来面目去观身，如心本来面目去观心，我们并没有去强迫它，别去强迫让心一动不动，别像你现在这样子的带节奏，心一旦临着一动不动，然后一出来接触一点点什么，就像那个炸弹爆炸了，然后结果就会称心这个火山爆发，因为你临着一动不动，心退出来就活在这个普通的这个世间，去觉知身，去觉知心，就要轻松自在的去观。你那个观了苦闷，观了之后是因为你是去紧盯心，去拉拉拉，不停地往里面拉，一旦没有拉的力量，就会开始生气了。因此如果修行越出了之后，修完了之后生气，这个就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临着于紧盯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临着于一动不动的出来了之后，就会很称心很重。三号进行，然后每一天进行打坐，这个一天一到两个小时，日常生活中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看到心去迷失，开始看到自己的我慢，看到自己内心的那些不好，看到身体是苦，看到自己是身体的奴隶，有时候会看到心会有欲望命令指挥身体，有时候看到心偶尔放下身体，然后又重新抓取，我看的是对的吗？你看的是对的，你的临时的家也是对的，你要去观身。我们大家跟龙坡学法，听到说龙坡是关心关心，那我们就来像龙坡那样盲目的去关心。那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龙布顿长老的弟子，那个这个龙长老教导关心的并没有几个，绝大部分都是观身。要想能够观心，必须要有这个观心的这个根基秉性。比如如果我们是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的，那就去观身，这个是最爱最爱的，去觉知，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它不值得爱。感觉到了吗？身体苦，感觉到了吗？一会儿这里苦一会儿那里苦，能感觉到吗？那个很好，就是去觉知身体，然后就会看到一会儿这里苦一会儿那里苦，然后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好处，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一旦如实观，心就会厌离，最后心就会这个对身体的执着就彻底的松开，放下身体。现在还无法完全放下，一旦放了又抓，一旦放了又抓，这是正常的。等到证到三果的阿拉含的时候，放了之后再也不抓了。现在这个先去放了抓，放了抓，这个修行很好，再继续用功。二号感觉到了吗？现在你可以带给心带节奏，是这个昏昏沉沉有掺杂进来了，能感觉到吗？你的心昏沉。在你带节奏的时候，也看迷迷糊糊的时候，以为那个是宁静，但事实上痴掺杂进来了。那个就会临着于那个宁静，就像那些这个吸毒上瘾那样的很舒服，但是一旦出来了之后就会脾气暴躁，脾气火爆，所以别带领让心昏沉在里面，要出来观身体，要去觉知身体。四号看到新的心升起，旧的心是被观察的对象，看旧的那颗心灭掉，心这个感叹说我在这里没有，就好像没有地方去，这还有另外一颗心就会笑，而且有快乐，身体出现了一些这个，会看到说，哎，这是谁在快乐，然后禅定就出来去思维这个身体，也不知道说这个决心应该放在哪个地方，因为不知道找不到真正这个放心的地方，想请求龙坡开示。龙坡曾经请教过龙布伦长老，说长老心在哪里啊？就是说这想把心放在哪个地方比较好。长老说，心没有地方可放，心没有无处可安，它升起在眼就会灭去在眼，升起在耳就会灭去在耳，升起在一根就会灭去在一根，有的只是生灭生灭，不需要去找地方怎么样去把心去安在哪里，它安在眼耳鼻舌身意了，然后它就是那么一直在那么生灭的，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修行很好。 感觉到了吗？你的心依然还会有我的感觉吗？在心里面看得出来吗？
你
感觉到吗？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观察，那个我的感觉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彻底的断裂，慢慢的去体会。色受想行识，识其实就是指心运，是心，它生了就灭。色受想行识啊，是无我的，无法控制，不是我的。如果心不是我的，那还为什么要担心呢？会说他会去哪里，去安在哪里？感觉到了吗？现在你在打压心，就开始有些憋闷了。要去继续去观，继续去训练觉知，修得很好。5号。
นั่งสมาธิ
打坐念诵佛陀，一会儿之后就会憋气，然后就跟空在一起进行观身体动，观心想，有空的时候就念佛陀，喜欢让心这个休息在光明里面，凝照于紧盯。日常生活中觉知更频繁的，适合以哪个作为这个试念处，作为念处？你的心依然连着于这个禅定，你的心啊依然不自然，是一动不动的，别去把心送到光明上去啊。你然后你现在把心送到光明上面，送给龙婆看一下。这个可以用于休息，但是别让心连着于这个昏昏沉沉。5号啊，你在入定的时候非常的好，入得很好，但是你退出来的时候啊，那个禅定的那些依然还会有残留，就会那些会昏昏沉沉一动不动的会被带出来了。在您这，如果您这样临着一动不动的话，高僧大德就会教导去思维身体，去看嘛，头发、皮肤、指甲、牙齿、头发是什么样的形状，是什么样的颜色，它怎么个不美法，它什么是怎么样的脏兮兮，它是怎么样的个无常法，它为什么是不是我，它为是多，为什么是很难看，就不停的去思维身体，就是这个32身份，这个慢慢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开始，不用很快，这样的心就可以从被卡在那个禅定里面松脱出来，因为这个卡在禅定的那个症状里面临着一动不动，所以这个必须要去纠正，必须要透过思维身体来纠正。类似于绝大部分的高僧大德，他们念佛陀，呼吸，有的是呼吸，有的就只是呼吸了佛陀，有的只是佛陀，然后心就连着于，就像你现在连着的这个状态，然后就出来视为这个身体，最后呢，心有了禅定，然后就会很有了圆满的禅定。来去观身体，去观那个骨头也可以的。试着在这个去观自己的这个脊椎骨，从这个第一个颈椎骨到最后的这个尾椎骨，5号去思维身体，这样你就会这个走修得很好。6号
ปฏิบัติโดยใช้อานาปานสติ
透过安般念来修行，一旦迷失了知道迷失，然后回来重新觉知，曾经修行来到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有时候正在工作，然后看到胳膊在动，但是没有想到说那个是胳膊，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还是运开始分离了，运已经开始分离了，很好，慢慢的去观，慢慢的去体会。别去呵护心，让它一动不动就行了。你依然连着于喜欢让自己的心一动不动，要让心去工作，然后不停地紧随着去学习它，就好像让身体去工作了之后，我们不停地去认识它。别去强迫让心一动不动，依然连着于这个打压，慢慢地去体会。七号，这个是一个新生，然后打坐观心不会，所以来观呼吸，会感觉到念头，有时候看到念头，感觉到身体上面就好像这个有这个虫在爬一样的，然后看到念头的生住灭，然后最后如果有时间就会来进行进行，感觉到说在进行，轻松自在的去观呼吸，然后心很宽广，想知道说修对了吗？对的，修得很好，心有这个很正常的这个禅定，普通的禅定，感觉到了吗？心可以分，那个运可以分离，摇这样摇头知道吗？现在你是在摇头，然后去 有感觉到，去感觉到身体在动，这个你知道吗？身体在动，接下来开始身体动了去觉知，笑一笑，身体在笑，感觉到了吗？点头，感觉到了吗？就只是知道说他在点头，只知道他在笑，并没有什么很神奇的地方，非常的普通的，那个很好。试着把手抬起来，看到了吗？身体在举手，感觉到了吗？身体在举手，是睁开眼还是闭上眼睛，我们举手都可以感觉得到身体在动，因此要不停地去觉知，不停地去觉知。一旦我们看到身体在工作，身体行住坐卧在呼吸，心变成知者观者，接下来心一旦工作就会自然捕捉到。现在你拉心进来了，你能感觉到吗？就会憋闷，憋闷也要知道，因为你拉它了，要及时的意识到。如果你去干预，什么时候干预心，什么时候就会憋闷。因此身体动也要知道，心动有变化也要知道，什么东西出现了，决心去觉知什么，就去觉知那个决心觉知身体，看到身体不是我，决心觉知看到心在工作，就会看到心自行在工作，不是我，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观察，就会比现在更加进步，非常好。七号这修行不错，心有这个有很平常普通的禅定，这个五号六号他们的禅定是不正常的，不平常不普通的，包括二号就是一动不动的，他们是七号心跑去想了，你意识到了吗？你可以关心，因此如果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发生了，自然会看到的。但是什么时候观心观不了，就去观身。但是七号是可以观心的。八号，用心持五戒，每天打坐45分钟以上，开始禅定越来越多了。日常生活中的时候，看到心会有烦躁，会有那些这个仇恨心，然后又会灭掉。看到这个之所以有嗔心的原因，是因为我慢，这个在醒过来的时候，这个心啊会跟没有醒过来的身体会分离，然后这个。有什么东西就去观哪个， 如果能够一直关到心，就会看到心一会儿安住，一会儿没安住，就只是这样就够了。业处并不需要学很多，业处只学一对就可以了。比如，如果能看到这个身体呼气的身体不是我，吸气的身体不是我，这个整个身体就都不是我了。如果看到说这个站着的身体不是我，坐着的身体不是我，躺着的身体不是我，那所有的身体都不是我了。那观心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嗔心很重，就去看这个生气的心不是我，没不生气的心也不是我。那八号呢，觉性比较强大，禅定很好，就会看到心安住和不安住。心安住，但是不要呵护它。刚才你努力在呵护它，你意识到了吗？别去呵护它。我们要让那我们要看它们生灭，心安住了之后灭掉，升起了不安住的心。心不安住的心也只是暂时的存在，会灭掉，又会升起安住的心。然后就是看一对，这个就够了。业处不需要学很多，学一。相对的法，一对法，最后呢，龙婆曾经写过一本书，学一相对的法，是为了知道这个一体的法成为一的法。好，今天就到这里，因为今天是这个那个剃头的日子，龙婆要去这个剃头。